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看但以理书的第一章，从第一节看起。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他就把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每一卷圣经，包括但以理书，都在讲神。任何时候我们在谈到圣经、讲圣经，或者任何时候教会在传道，如果我们不是在专心的传讲这位神，就有偏差了。我们可以讲很多东西，教会也常常讲很多东西，包括亲子的关系，包括基督徒的理财、基督徒的政治等等，这些没有不好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把信仰应用在生活中，但是应用要有那个应用的根本，根本就是对上帝的认识。如果你在教会，你的侍奉或者你所听到的不是以神为中心的时候，那就是有偏差，那我们就需要改正。在我们看但以理书的时候，跟看任何一卷书、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一样，神是我们的中心，不管神在惩罚我们、管教我们、恩待我们、高举我们，不管神做的事我们理解或不理解、喜欢或不喜欢，不管神做的事叫基督徒有多丢脸或者多荣耀，我们都看到神在掌权，神的荣耀权柄在每件事上都显出来。这个是主后大概606605年的时主前606605的时候，犹大王这个王约雅敬王不是一个好的王啊。这个王是把耶和华的话撕裂了然后烧掉的那个王，这个在耶利米书36章有写。我们也很遗憾，这个王有一个非常好的父亲啊，他父亲是约西亚王，是以色列少有的好王。但是有的时候很好的父亲不一定能带出很好的儿子，也不一定是父亲的错，我们有的时候也讲不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是我们就发现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这个约雅敬王是非常不好的，跟他的父亲刚好相反。他在位第三年的时候，巴比伦对以色列或者对耶路撒冷有第一次的攻陷，第一次的攻陷把一些人和器皿掳回了巴比伦，这个叫做第一次的被掳。这个时候以色列还没有亡国，这一次被掳的里面有但以理，这一次下面还有一次是597年，那一次被掳呢，以西结也被掳去。第三次被掳就是583年，那一次呢，第三次是586年，那一次以色列就亡国了，耶路撒冷就不再存在了哈。后来还有583年的尼布撒拉旦掳去一些东西，不过就是这四次的掳掠对以色列人都非常大，这第一次也很大，就是上帝的儿女怎么会败在异教徒的手中。那这个问题在今天我们基督徒，包括我们在台湾也会碰到，我们会看到，我们会听到，怎么教会常常我们的力量，我们表现出来远远不如异教徒。那我很遗憾的就是，当我们好像很丢脸，没有影响力，佛教徒的影响力很大，其他宗教的影响力很大，或者基督徒没有人甩的时候，很多时候基督徒没有归向上帝，我们只有看那些表面的， 他们有电台我们也要电台，他们有这个我们也要有这个，我们跟他比一比，各位你比不过的，你的人没有他多，你比不过的。我们重要的甚至不是比谁人多，也就我总觉得那个福音的工作总是最重要的。你人不信耶稣，你就像现在这个什么两性平等的这个信，我们想要能够对抗他们，各位我是觉得那缘木求鱼，那个同性恋还有不信主的人，他们的观念根本不一样，他们根本会觉得我们是蛮横不良讲理的一群少数，他根本不会甩你的。你要他甩你，只有他悔改信了耶稣。所以我觉得福音的使命比什么都重要，否则他不会改变的。你跟他越谈会越谈不进去，我们会越来越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怎么大家都不听我们的，我们讲的是真理，大家不听我们，我们讲的是真理，因为他还没有信这个真理，我们需要让他信靠真理。当然这是上帝，你要叫别人信靠真理，你自己得信靠，教会自己得把圣经当作真理。当以色列，简单的说，以色列人虽然是选民，当以色列人他们远离上帝以后，上帝就不断的警告警告警告警告他们，不听嘛，他们就始终想学世界的风俗，他们始终不能坚定的信靠上帝。神给他们恩典，他们不坚定信靠上帝；神给他们打击，他们也不坚定信靠上帝；神给他们恩典，他们就享受那些吃喝玩乐的恩典，而不享受赐恩典的上帝；神打击让他们受到灾难，他们不悔改，他们就想到说，哦，那其他的国家比较强，我们来学学其他国家的神明吧，就是越搞越糟，搞到第一次他们被掳了。当你看第一节的时候，就我们讲一般在人间会有的现象，一般人间的报纸的报道也会说尼布甲尼撒来，我们报道的理由大概会说，因为尼布甲尼撒的军队比较强大，所以以色列对他没有办法抗拒，他们就被包围，包围了以后城也陷了，有一些人也被掳去了。这样的报道，这样的记载没有错误，但是我们基督徒要想得更完整一点。你想不到这个完整，圣经里面很多地方，包括但以理书的第一章第二节，就帮你想得完整一点。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的器皿的几份交付他。这我常常讲，在人间你会看到哈。任何一件事产生的原因是这个是那个，陈水扁当选的原因是这个是那个，马英九当选的原因是这个是那个，中国的高铁或动车失事的原因是这个是那个，日本的海啸的原因是这个是那个，我们人间的任何一件事你找它的原因，你都找得到一些原因，而且我们很希望能找到正确的原因，这些正确的原因你用科学用历史方法用客观的观察收集资料等等等等，然后加上一些判断推理逻辑的思考合理的揣测啊，我们知道是这样那样造成的这件事。但这些我们基督徒不反对，我们不但不反对，我们希望我们基督徒在做事的时候，不管是进行一件事或检讨一件事，我们都把这些原因找出来，然后我们知道怎么对症下药，怎么回应，怎么样反应。但是我们能够这样做有个基本前提，那个基本前提就是上帝是一切事情发生的最基本原因，包括陈水扁，包括宾拉登，包括你的头发掉在地上，包括全世界最重要的大事和最小微不足道的小事，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最基本原因，如果没有这个就不会发生的，就是上帝的旨意，上帝要这样做。但是我们肯定上帝的旨意是良善是全能的，当我们肯定上帝全能良善旨意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就糊涂了，就不去注意那第二因。举的例子太多了，简单讲，譬如说我们祷告谢饭， 我们谢饭，感谢上帝赐我饮食。所有真正信耶稣的人，在你谢饭的时候，你应该从心里相信这是上帝赐你的饮食。但是你相信这上帝赐你饮食的时候，你并不排除这个饮食可能是你爸爸赚钱买来的，你妈妈辛苦烧的，或者是你在这个清真寺清真馆是一个信回教的人帮你煮的这个回教的羊肉面，你并不排斥这些。不信主的人，包括你不信主的父母，听到你感谢上帝赐我饮食的时候，他会很生气，他会说这是爸爸妈妈辛辛苦苦为你做的，哪里是上帝给你的。我们并不否认爸爸妈妈辛辛苦苦做这些，我们不否认那些赐因，但是我们会强调，而我们强调的时候不一定要讲出来，因为有时候场合不允许我们讲出来。我们会强调，爸爸妈妈不信上帝的人，异教徒，他成为上帝的赐因和工具，他能够找到工作，他能够赚钱，他能够有薪水买米买面，妈妈能够有力气留意愿烧菜，这都是上帝的旨意。只是爸爸妈妈因为不信上帝，他不知道。那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让这件事那件事发生，但是我们知道上帝都在掌管万有，而他掌管万有都是有美好旨意的。我们不一定知道，我们基督徒不一定知道上帝在这件事上为什么要这样做。事实上我们可能常常不知道，而且我们常常会问啊，为什么这基督徒被有车祸，他得癌症或怎么样怎么样，为什么这坏人这么嚣张，上帝怎么不消灭他，等等等等，这些我们不一定有答案。但是如果我们要有答案，我们先要肯定上帝是万事万物的，上帝的旨意是万事万物的基本原因，上帝旨意是美好，是全然良善。如果你不肯定这一点，就严格的说，什么其他那些科学那些东西都不可能产生，只是我们在这里就不讨论那些部分了。我们相信上帝，我们不排斥啊，我们相信上帝掌管万有，他的旨意叫一切的事发生，我们并不排斥上帝在我们身上要求我们所尽到的责任。所以一个短宣队，我们今天到我们到新竹去短宣，我们迫切祷告，预备得很好，我们出发的时候按手祷告，然后祝福这个出发短宣队开的车子平安。开车的弟兄不可以说我们刚刚祷告，主啊，我们全车的人都交在你手里，所以我就不必掌管我的方向盘，我不必掌管，我不能够因为说主啊，这个车子是你在掌管的，所以我们单单以耶稣为我们的主，红绿灯是不能控制我们的，我们不会这么糊涂。可是很多基督徒很多事情就这么糊涂，就我们肯定上帝，我们并不因此就忽略平常该做的事，甚至我们更努力做，我们努力在做我们一般跟世人一样的这些事情，上班下班等等，我们并不就因此以为上帝不再掌管。好，说到这里就是回到但以理书讲的，当尼布甲尼撒来攻击以色列的时候，他有什么理由，当时世界的历史是怎么记载的，记者是怎么报道的，尼布甲尼撒是怎么想的，犹太人是怎么想的，圣经没有多记载。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嘛，尼布甲尼撒有十万大军，以色列才两三万，抵挡不住，尼布甲尼撒军队比较强的人抵挡不住，等等等等等，就以色列最后就投降了，这都可能。然后尼布甲尼撒就很得意，杀了多少人，掳了多少人，这也可能。可是圣经上加一句是我们想不到的，就是我觉得即使我刚刚讲了这么久，我们还是有的时候想不到，主将。各位，如果你想不到，我帮你想，主会不会把复兴堂 交在佛光山的手里。不会，绝对不会。哎，耶路撒冷都交在尼布甲尼撒的手里了。当然了，颠倒过来，主会不会把佛光山交在复兴堂手里？也可能。神在掌管万有，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都在神的手里面。外邦人是在不知不觉中，甚至背逆上帝、不认识上帝、不信上帝中，成为上帝使用的工具。我们基督徒应该是在有知有觉、有意识、敬畏顺服中，成为上帝的工具。那么我们都会看到，当神的儿女拒绝听上帝话的时候，上帝有的时候就会把我们交付在仇敌的手里。各位，不一定就是我做错了，上帝就把我交在仇敌手里；我做对了，神就把仇敌交在我手里。不一定是这样的。但以理就是最好的例子。但以理没有做错，神也把他交在仇敌手里。但以理不必说，虽然他很可能说，就像你也很可能说，哦，主啊，你怎么这么不公平？我们都可能会说这些话，就表面上看来好像也是不公平，神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更提醒弟兄姐妹，神在这个罪恶世界做每一件事，而每件事都是神做的时候，我们相信他的公义、善良、慈爱，可是我们不一定看得出来。有的时候，当日本的地震的时候，日本海啸的时候，其实上每件事都是这样，神并没有说在海啸来的时候就把那些基督徒通通一个个提出来，一个个都保护得很好，没有出事情，不一定。日本海啸也有很多基督徒死掉，跟神道教的、跟不信上帝人一样死。地震、天灾、人祸的时候，大家可能不管是不是基督徒，经历一样的艰难。有的时候有些人被保守了，但相对的，有的时候佛教徒也被保守了。我们的地震的时候，我那个中部有人说，哇，很过瘾，几个大的庙都被震垮了，可是我们教堂也垮了不少。就你不能够说，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神在管理的时候，一定是按我们觉得的方式神在管理。但是我们要相信神的管理一定是最好的，而最终的公平的审判还没有来。那我们基督徒就要在任何事上，我们对神存越来越敬畏的心。你不要说，哦，我好倒霉哦，神让我这样。假如说，各位，对不起，说一个吓你们的话，今天早上发生地震了，所有的伤亡就在这个房间，这个地震刚好就在这个地方震得特别厉害，我们在里面通通死掉了。对不起，我希望你不要迷信。那或者说我们在这边哈，不要说通通死掉，假如说我们通通腿都被打断了，然后被救出去了，啊，真倒霉！你看，敬畏上帝来上课，结果还这样子。那些去卡拉 OK 的，那些什么的打麻将的都没事。各位，人间这些事情太多了，我说这些就是希望你以后不要再问啊，为什么神会这样？我的答案就是，为什么神不可以这样？神按着他的美意做每件事，我们不一定能看出来这件事有什么美、有什么好、有什么对，甚至我们可能有一万个理由它不对，但我们需要信靠顺服上帝。这就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对那信靠的人给他的恩典，他能够坚持。这个事情很多，比较有名的例子常常出现的就是在士师记里。士师记里讲，当以色列人得罪神的时候，神就把以色列人交在米甸人、非利士人的手里。当以色列人顺从上帝的时候，神就把非利士人、米甸人交付在以色列人的手里。但是这种也不是，我就说不一定百分之百就这样。有的时候就像但以理，他也是信靠上帝的人，但他也被交在敌人的手里，跟那些坏的该被交的人一样。各位，这我们就只有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 不论到什么地方，不论神给我们什么样的带领，我们对神的带领是相信的，这个相信就产生非常积极的力量，而不是像有些人说啊、哦，好嘛，神这样带领的我就算了，反正就吃喝嫖赌去了，也在神的带领中，那你的罪就更重了。我们碰到任何事都让我们更善良更积极才对，而不是更被动。神的全权掌管是让我们更有盼望而不是绝望的。好，耶和华在地圣经每个字都有它很重要的意思，都是圣灵默示的。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能够猜出他为什么用这个字，但在这里我就觉得神有特别的意思。第二节的第一个字不是神，不是主，而不是耶和华，而是主。我觉得他就在表达我刚刚所要表达的这件事。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在这个时候要把他的仆人，把他的选民交在抵挡上帝的国家的手里，这是主做的。我们眼中常常看为稀奇，但是用主字就是说他有这个主权，他要这样做，他做的也是对的，他做的是要刑罚，是要管教，是要提醒以色列人我曾经多次讲的话。这个在生命记28章、利未记26章都多次讲，如果以色列人听上帝的话，上帝会如何，如果以色列人不听就会如何，不听不听的一个结果就是神会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里，如果还不听就会交的更多，如果最后再不听就会灭亡。这个原则一直都在历史上不断的出现，只是有很多时候神的儿女不大肯学就对了。好，不但是把约雅敬交去，而且神殿中的器皿交在他的手里，这都是很羞辱上帝自己的。就我说的，如果神把我们基督徒交在佛光山的手里，神把我们交在回教徒的手里，各位，这些事在历史上都发生过。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做错，有的时候就像台湾在被日本人统治的时候，曾经也有日本人就是要求基督徒包括进他们的神社拜他们的天皇哈。台湾的基督徒在过去是比较软弱的，韩国基督徒那个时候就很坚强，也许韩国复兴的理由也在这里不过神以前曾经也这样做过，最明显就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神让自己丢脸丢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作战，以色列人被打败了，于是他们就有人，就是以利的两个儿子也是祭司，就出了一个点子，我们被打败那就是因为我们的耶和华没跟我们一起上战场，如果耶和华跟我们一起上战场我们就赢了。他们想到的事情大概就是民数记所有的规定，而在那个约书亚记以色列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特别明显，就是约柜，你把约柜抬上战场，然后你照着耶和华的吩咐把约柜抬上战场，按着耶和华的吩咐绕着耶利哥城转，转到时间满了，那个城就塌了。因为约柜就是耶和华所在的地方，你把约柜抬到战场就是把耶和华抬到战场，耶和华抬到战场，上帝同在，哪有不胜利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